师父现在的妙法是观世音菩萨传授的，是为了救度众生。现在师父就是用这个妙法在救人。
利用广播，利用电脑网络传播应用妙法，使能听到看到的人一接触就开始学了，就开始念经了，一念经就灵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救人要有方法，更要有妙法。
师父还说，师父给你们讲一故事，有一个儿子非常不孝自己的母亲，母亲只要看见儿子就会害怕发抖，但这个儿子信佛，有一天去求菩萨保佑显灵，结果观世音菩萨真的显灵了。菩萨说，其实观世音菩萨就在你家里，是反穿鞋子反穿衣的，你只要求他就可以了。他就急忙赶回家去看，到家门口就大声呼喊，狠命敲门。妈妈一听到儿子这声音，吓得一紧张，把衣服和鞋都穿反了，
赶快去开门。
门一开，儿子吓呆了，知道了，也明白了是观世音菩萨在点化他，要他先把自己的母亲孝顺好再来拜菩萨。你现在连拜菩萨的资格都没有，所以你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啊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前几天脸书账号被锁了，要求我做一系列人工验证，否则将导致永远无法继续使用。提交申请之后，第二天打开还是被锁着，我着急了，于是求菩萨。因为我的账户平时都是用来法布施的，发的都是咱心灵法门的内容，师父的开示啦，弘法视频啦，还有虽不精美但却是自己用心制作的佛言佛语图片。如果账户被永久封锁，这些内容都将消失，很是可惜。期间也念了礼佛大忏悔文，祈求忏悔消除此次事故的业障，烧了小房子，是之前许愿并进行中的，并且许愿恢复后现身说法。由于那几天有个梦境提示悲业，我怀疑是帮同修发法布施有关，就和菩萨求了一下。同修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后来发现并不是帮该同修背的，而是我自己的不严谨，导致另外有个事情不太如法而背，忏悔一下，错怪别人了。之后再打开已经解锁，说之前属于误判，真是太感恩菩萨了。我也要继续多做法布施，把心灵法门弘扬光大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我于2021年11月份在网上认识了师兄，结缘了法宝，没想到是这么灵验。当时我已经抑郁症多年，所以决定尝试念经。念经确实给我很大的帮助，帮助我从黑暗和痛苦中走出来，还治好了我多年的抑郁症。我很认真地运用四大法宝消业障，念经、许愿、大忏悔、看师父的白话佛法。抱歉，放生目前没做，尽自己能力帮助别人，求菩萨帮助我消业障。今年是2023年我的本命年，还有犯太岁，同时也是三六九节。白话佛法都是每天早起读一篇，日常功课小房子都有念，还有消灾吉祥神咒。三四月份我向菩萨许愿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100张给我的药经者，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平安度过36岁这个关。如果平安度过，我将现身说法，我一定继续做更多的功德，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终生学习心灵法门，永不退转。今天已经是8月26日了，我平安度过了生日后的3个月。除了去车棚取车被别的车子 碰破了一点皮之外，其他没什么大碍。我真的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诸佛菩萨对我的恩泽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学佛一年多以来的灵验殊胜梦境，是一个浴室梦。去年五月份，梦中我对象在厕所里和我打电话，说他妈妈病了，他要回家看看。然后我醒了，看时间是凌晨3点多，睡不着了，等一大早给师兄说了这个梦。师兄说这是浴室梦，你婆婆身体要注意，可能出问题。一个月后，婆婆因为干农活时鼻子血流不止，被我对象送进了县医院。初步检查是肾上面的病，需要动手术。我跟观世音菩萨祈求我婆婆早日康复。观世音菩萨，我错了，现在的我不敢偶尔刷小视频看社会新闻了，看了不该看的，中了恶因，能量不足，晚上做梦护法神会慈悲点化提示，有几次梦到毛毛虫就是业障。我深深地向观世音菩萨忏悔，向师父忏悔，下定决心今后一定好好守戒，好好修心修行，一门精进，永不掉队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末法时期恶缘爆发，如果不是遇到佛法，我也是堕落恶道的下场，身口意造业无数，唯有学佛才能解脱啊。我与亲人之间时常为了小事恶口相向，无休止的争执，这也有犯邪淫的因素。前段时间赶时间赶点念经消业障，完成了剩下的3万多遍心经和解结咒，又赶着放完剩下的约3年前许愿的1万条鱼之后，我终于从痛苦中走了出来。学习佛法真的是因为吃尽了苦头，师父说得太对了，烦恼即菩提呀。越是苦难深重，越是容易破釜沉舟，发菩提心。不知不觉学佛已经有10年了，感恩与师父的殊胜因缘，从身体到心里里里外外都得到佛法的洗礼。我许愿清修之后，遇到不少令我动心的桃花，而且一个比一个优秀。今年又是遇到了犯太岁中的一种，369又是劫上劫，我自己数了一下，遇到的有印象的情缘就有3个。依靠佛力加持，念心经开智慧，我终于侥幸没有铸成大错。可是我还是犯了邪淫，还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。感恩师父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心灵法门，念大悲咒真的能量很强，我有时多念了几百遍，就听到自己讲话的声音都变得有力量，像个男的在讲话似的。佛菩萨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修心改命，心想事成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有关重阳节的佛学开示。东方台秘书处编者案，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非常大的传统节日，是尊重老人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日子，也是佛法讲的慈悲精神传播日。一，精彩问答开示。二，有关重阳节的生活习俗和注意事项。重阳节当天搬家，为何要选中午12点之后？选自2017年11月5日悬疑问答节目。
师傅，您在联谊会上说重阳节搬家要在中午12点以后，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重阳节搬家12点以后，
嗯，
有节气，早上一般的菩萨来在家里，
嗯，
啊，在家里，他住在你家里，
嗯，
或者他看到你家里你不动，那你就平安，
嗯，
菩萨就不会，
嗯，
啊，比方说在天界的那些护法神他不会调查你，
嗯，
你如如不动他不调查你，你一动了他就看，哎，这是谁家，这是谁呀，啊，举个简单例子，
嗯，
啊，举个简单例子，警察在边上守着的时候，很多人看见警察就乱动了，好了，警察就把他叫下来。你如果不动，警察不会来叫你的。所以很多人开车的人看见警察反而动都不动的，开车嘛就好好开，不要换线。
哎，对对，
你一换线嘛，他就把你叫下来了。
对，查查驾照，明白了。师父重阳节搬家要中午12点以后，那初一、十五或者六斋日佛菩萨圣诞，这个问题同样适用吗？
其实同样适用的。其实凡是菩萨来的大日子，白天要恭敬。举个简单例子，
嗯，
你把客人请到家里来，你能搬家理东西，你还顾得上客人啦？你不尊敬吧，
嗯，
至少不尊敬吧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明白了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常见本性，本性常住，佛性妙用加起来才等于功德。
将佛性用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功德，如果把你的佛性用在生活中，绝对是有功德的。要记住，做任何好事善事要加一个佛性才有功德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